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还有在家里看直播的众圣徒，大家晚安。我们继续看小先知书，今天我们要看哈该书。如果您还没有拿过我们小先知书释义的下册讲义，我前方还有，可以现在来拿好吗？现在。哈该书，我们今天要来到小先知书最末了一群，只有三卷书，哈该书、撒迦利亚书跟马拉基书，这是归回时代的先知。他就在西班牙书的后一卷，隔壁邻居。可是其实他们在年代上有可能差别了差不多70到100年吧，啊，就是西班牙书、哈巴古书，我们之前讲有可能是在南国犹大即将灭亡，也就是也即将被掳的那些年间做先知的，啊，之后南国犹大亡于巴比伦帝国，也被掳，但是神预先借着先知耶利米说，他们被掳的年限将是70年为满。之后巴比伦帝国就被波斯帝国所取代，而波斯帝国从一起头波斯王古列元年的时候，就下诏令让被掳的犹太人能够归回，就进入了我们所说的归回的时期。而这三位先知哈该、撒迦利亚跟马拉基是归回时期的先知，大概归回之后又过了1点年日吧，我们其实不知道经过多久，不到10年或者10几年开始做先知都有可能。马拉基有稍微晚一点，整个来说我们就一般的年代的说法，差不多是离现在500多年的事哈。可是也有可能那样的年代是不太正确的计算的。我们去年一整年在逐日聚会讲被掳归回的故事，讲到历史书里面三卷被掳归回时期的历史书，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跟以斯帖记，甚至我们更之前讲但以理书的时候，我有跟大家讲在就波斯帝国的年代来说，还有波斯之前的年代来讲，其实今天我们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对于他们的年代，还有一些君王的这些历史，我们没有十足的把握。今天世界的历史，特别是近东世界的历史，我们大概比较有把握的是差不多从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之后，我们比较有把握哈。其实在中国也差不多哈，在汉朝之前的周朝，东周的后面200年就差不多是我们在讲的这个被掳归回的时期，同一个年代。你知道周朝我们也一样，对那些年代我们没有十足有把握很精确的计数，再往前推就更加的是有点神话故事的了啊，就是商朝、夏朝等等啊。其实在近东世界也差不多是这样啊，包括埃及也差不多是这样，几乎可以这样讲，在那样 古远的年代里面曾经有更详实的记述，而且记的方式让人觉得更加的是有就是像历史的记述，而不是神话故事的传说。几乎只有犹太人，你知道吗？也就是圣经啊，对吧？你看摩西的故事，出埃及的故事，记得你很难说那是好像后来的人去想象、去拼凑、去编的。他那么详实的记述，可是那个如果那个年代如果放在中国，你知道，我们就只有很传说性的故事，那差不多是夏朝、商朝、夏朝的时代，所以有可能，这三位先知归回时期的先知的年代，离现在或许只有差不多400年左右。我比较喜欢接受这样的看法，差不多450到400年之间，应该这样，应该用公元前来讲了，差不多是公元前450到400年之间。我这种说法，当然我知道有别于一般几乎大家公认的年代的说法，那个说法差不多是从主前530年左右开始的归回。可是他们仍然把马拉基说成是公元前400年左右，这就使得从以斯拉记开头到归回时期有记述的时代结束，也就是结束在马拉基先知马拉基旧约圣经的末代先知的时代，一般的历史年代把它定成差不多有130年。可是其实我们不太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一般公认的差不多开始归回是530年左右，而到马拉基差不多是400年左右，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但是我个人比较不觉得有那么长的时间，我比较喜欢认为马拉基确实应该是公元前400年左右，可是以斯拉基的开头，也就是所罗巴伯他们，有可能才450年前，就是450 BC， 就是基督之前，主前450年左右，这就把整个圣经有记述的归回时期缩为差不多50年。而我自己觉得这个似乎也有但以理书的一个印证，因为但以理书讲到70个期的时候，他特别把那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我个人相信那一定是指着古列王的那个诏令，但是我之前讲的那样一个年代就不会认为是古列王的诏令，因为他们接受了比较长的年代，那就古列王到基督来至少有500多年，那就没有办法满足70个期这一件事。但是我觉得这个是有一点反向先假设了一个其实不太正确的年代，然后再去推演来解释但以理书，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倒因为果。因为把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但以理书第9章所讲的，也就是70个期的开头，说成是古列王元年的诏令，应该是最 make sense 的事情，最合理的事情，因为就是那个是最重要的一个诏令。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会觉得像我们说的古列王元年开始归回有可能才是公元前450年左右，也就是使得 这个古利王下诏，他们开始归回，一直到马拉基旧约圣经的结束，差不多只有50年。这个跟但以理书把70个期又拆开成为3段时间，我觉得是一个印证，因为他讲到前面69个期，后面有第7个期、第70个期，而这个第70个期，所以分别出来，我个人相信，是因为那个起点是在说到基督成全救赎十字架的伟大的救赎大功，所以特别把它分出来讲。那这个也很吻合天使在讲到70个期的时候，一起头说为你本国之民定了70个期，为了要除尽罪孽，引进永义等等，那就是基督的救赎成全的事情。那再加上他们天使把前面的69个期不知道为什么又拆成两段时间啊，其实很少人，很少圣经学者在这一点上下功夫来解释，因为找不出什么合理的解释来，为什么他要分成7个期跟62个期。对不起，如果你不熟悉但以理书，你可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可是如果你参加过我们的聚会已经有好几年，你在主日聚会听我们讲过但以理书，应该就有概念。但是我觉得天使拆开这个是有原因的，因为他特别说那7个期的期间，他说耶路撒冷在艰难中被建造起来啊，也就是重建的工作。换句话说，天使的那个预言，那第一个最前面的7个期就49年，那就差不多50年嘛，对不对？就是他们归回之民重建的工作的一段年日，所以我把它放到以斯拉开始，应该说是以斯拉记开头了，但是应该是所罗巴伯、耶稣亚归回开始重建开始算起，到马拉基旧约的旧约圣经的末代先知，也就是圣经有关归回之民的记述的结束，就差不多有50年的话，就吻合这个7个期。我这样讲你们一点概念，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欢迎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去听一听但以理书，去听第九章吧，我们讲第9章的地方。无论怎么样，诸位就先假设我讲的是对的，先接受这一件事，就是从所罗巴伯到马拉基有差不多50年，好吗？那如果是照这样，那么即使不是照这样，仍然哈该书的年代跟前面一卷西班牙书的年代就差了差不多70到100年，这个至少大家知道，也是大家公认的。所以我们进到小先知书的最后一卷，这3卷书，我们还会用好几个星期来讲它，因为哈该书跟马拉基书虽然短，可是撒加利亚书可长了，所以我们还会讲好几个星期。好，我们来读，因为这个跟归回时期有关，所以我们先读一段归回时期的历史的记述。以斯拉记第4章23、24两节，我们不用读那么长的篇幅，我们就先读这两节就好了。这是归回之民的建造的工作的记述。以斯拉记4章23、24节，来，亚达薛西王的上谕读在利宏和书记孙帅并他们的同党面前，他们就急忙往耶路撒冷去见犹大人， 用势力强迫他们停工，于是在耶路撒冷神殿的工程就停止了，直停到波斯王大力乌第二年。第五章，以斯拉记第五章开头，其实你在这一点右键，它就会有下一章出现。点右键会出现下一章。好，第一节第二节，第一节第二节，来，那时先知哈该和义多的孙子撒加利亚，奉以色列神的名，向犹大和耶路撒冷的犹大人说劝勉的话。于是撒拉铁的儿子梭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耶稣亚都起来动手建造耶路撒冷神的殿，有神的先知在那里帮助他们。从他们停工到哈该撒加利亚起来说预言鼓励他们，中间隔了多少年我们并不太确定，我刚刚提到也有可能十年左右，也有可能不到十年，也有可能十几年。而我们现在要读的哈该书，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被神感动，得神的默示，对归回之民讲话。我们来读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六节，哈该书第一章一到六节，我来读，如果您也喜欢读，随时可以加进来。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初一日，耶和华的话借先知哈该向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苏罗巴伯和约萨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说：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百姓说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尚未来到。那时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哈该说：这殿仍然荒凉，你们自己还住天花板的房屋吗？现在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杀的种多，收的却少，你们吃却不得饱，喝却不得足，穿衣服却不得暖，得工钱的将工钱装在破漏的囊中。第七节到末了，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要省察自己的行为，你们要上山去牧料建造这殿，我就因此喜乐且得荣耀，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盼望多得，所得的却少，你们收到家中我就吹去，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殿荒凉，你们个人却顾自己的房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所以为你们的缘故，天就不降甘露，地也不出土产，我命干旱临到地土、山冈、五谷、新酒和油，并地上的出产、人民牲畜以及人手一切劳碌得来的。那时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的百姓都听从耶和华他们神的话和先知哈该奉耶和华他们神差来所说的话，百姓也在耶和华面前存敬畏的心。耶和华的使者哈该奉耶和华差遣对百姓说，耶和华说，我与你们同在。耶和华激动犹大省长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和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并剩下之百姓的心，他们就来为万军之耶和华他们神的殿做工。这是在大力乌王第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所以哈该做先知，领受神的道，而且传讲神的话，是在神百姓归回之后一段时间。他们当时归回的百姓挟着刚归回的这种高涨的情感气氛，他们就开始重建圣殿，也重建圣城。但是不久 在《伊斯拉记》给我们看见，他们因为有仇敌的拦阻，他们就停工了。我们好像会同情他们停工，因为仇敌的拦阻是用势力，他们告到波斯帝国、波斯王那边，从那边下了诏令来，要他们停工的啊。但是神不一定这样想啊，这一停，有可能我们刚刚提到，有可能是十年，不过也有可能不到十年。渐渐的，他们就失去了起初热忱的心，他们就只顾自己，所以现在先知起来鼓励他们，其实也有一点指责他们啊。那我们在这里要先想到，我想大家已经有一点进入情况，熟悉这个故事的始末了。可是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会不会也会这样？就是我们很容易说外在环境的影响啊，甚至我们蛮容易在外在的环境似乎有拦阻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好像那是神的旨意，不要叫我们做这些事哈。有的时候确实是，但不都是这样，因为神并不都用这个来决定他的旨意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记得，不是只有神在做工，还有仇敌在做工啊。所以有的时候有拦阻，不一定是神要表示我们不要做一件事情的红灯，不一定是这样。我们应该在那个时候更谨慎小心的望向神，要从神得着他的指示啊，要叫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主。这个意味着我们内在神的同在是最重要的指标。所以我常常会跟弟兄姊妹讲一件事，就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人常常弥漫着一种氛围，你也可以说一种神学观，就是提到当神与我们同在，神做工的时候，总是会带来美好、顺利、富足、强盛等等这些东西。过多的讲这个，今天可能会被批评为成功神学。但是有一些人并没有走到真正的成功神学的地步，但他们仍然蛮多的、蛮强烈的教导这一件事，以至于神的百姓就有可能把神的同在跟凡事顺利，或者应该是颠倒过来讲，把凡事顺利说成是有神的同在的定义。嗯，我们弟兄姊妹可以稍微省察一下我们自己的心，我们会不会这样哈？我这样讲好了，如果当你听见有一个人遇见挫折、遇见失败，或者他遇见一个苦难、生病或者怎么样，你会不会觉得说，他这么爱主，为什么会遇见这些事？你知道，你如果这样问，你就或多或少有刚刚讲那种神学观，因为你会觉得他那么爱主，应该有神的同在，就不应该发生这样的事。这样你了解我的意思？可是并不是这样，对不对？有一些时候是，但它不能成为有神同在的定义，不能。当你遇见这些事的时候，你可能要更谨慎小心的望向主。如果真的是主指示你说，好，这是我的红灯，让你暂时不要做这一件事，那就好。可是如果你望向主， 你却觉得主并没有这样的意思，你或许应该要考虑说，可能那是仇敌的作为，我仍然应该按着我该做的事好好去行。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我没有意思要挟制你怎么样跟随主的带领。我刚刚讲这些都是原则性的，在每一个个案里面，每一个你的遭遇里面，你自己要小心的这样跟随主。但至少我想让你知道，你不要用好像遇见事情都顺利来定义神的同在。一旦你这样，一旦事情不顺利，你就很容易觉得那没有神的同在，那是神没有要我这样做。可是并不见得，在归回之人当中，我相信他们遇见的就是像这样，他们因为仇敌的阻挠而停工，可是先知起来说的话就是在提醒他们，那并不是神的心意，神仍然希望他们勇敢的去继续进行重建的工作。他们应该经历的不是红海分开之后才走干地过去，他们这一刻应该经历的是他们的脚踏进约旦河，约旦河水才分开。你知道这两个不一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经历过到进迦南地，经历过两次过河、过海、过河，两次的经历其实是不一样的。神让他们学习两种神带领的不同的方式，要听懂吗？我没有办法告诉你什么情况是像过红海一样，什么情况是像过约旦河一样，但至少你要知道有这两种区别。你每一次自己的遭遇，你需要自己去查验这一件事。你们听懂我再讲一次，过红海的时候，神是先把红海分开了，也就是环境开路了，然后神让他们下去走干地过红海，对吧？可是过约旦河的时候，神没有这样做，是等到走在前面的人脚踏进约旦河水。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正是约旦河水最高涨的时候，水最多的时候，在春天雨季差不多刚结束的时候，那里约书亚特别记载了一句话，说那个时候约旦河水涨过两岸的时代。可是神没有先让约旦河水止住让他们走干地，而是叫他们就往前行。只有那个抬约柜的祭司脚一踏进约旦河，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摸到河水，圣经没有记得这么详细。无论怎么样，他们踏进去，然后河水就分开了。这个跟后来我们的主神的儿子在地上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行神迹也是这样行的。比方他叫那个枯干右手的人伸出手来，他没有先医好他，而是叫他先伸出手来。我们也一样没有办法知道他是先伸手才得医治，还是先得医治才伸手。无论怎么样，他在愿意伸手的时候就得了医治。所以我们很需要也认识这一方面，神给我们带领有可能是像这样，在对这些归回的人的重建的工作上面差不多就是这样。所以先知哈该，等到我们读到第二章就会注意到，他一直的把一件事情放在核心的地方在讲，就是告诉他们神与你们同在。好像才前几个星期刘牧师用了这一段经文在讲神的同在，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小心跟随主，只是受外在环境的左右，情况好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是神亮了绿灯，我刚刚没有说错，绿灯应该就是开放我们可以走，那时候我们就很积极进取，情绪高昂，我们会称它叫做复兴。可是遇见不顺利，我们就觉得我们好像要多多的祷告，为复兴祷告，甚至我们可能开始 开始责怪别人哈。我们责怪别人可能会给自己一个非常属灵的原因，我们会说所以会这样，因为这地的居民拜偶像惹神发怒。可是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合圣经，你知道吗？因为主自己在旧约时代他从来不责备外邦人还没有认识他的人拜偶像。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经常觉得很奇怪的，就是这是在圣经里面明确的事情，为什么教会好像不太这样讲，事实上常常讲颠倒的话。旧约先知有许许多多论到外邦国家而且责备他们的罪的经文，对不对？在先知书里面你去查，你就发现神从来不指责他们拜偶像，神总是指责他们没有公平没有公义，他们欺压穷人，他们奢华宴乐，还有特别说他们骄傲骄傲。我觉得常常在这些伦理道德上面，显然神认为他们即使还没有认识真神，他们就已经有这样的良心，这样子的东西在他们里面，知道不应该这样，所以神照他们知道的却没有做到的来责备他们。可是他们还没有认识真神，其实偶像就没有意义了。所以偶像就是在真神之外，你把心放在那上面叫做偶像。可是如果你根本不认识真神，没有办法区分什么是偶像，神不责备他们这些事。你说可是先知们讲了很多责备拜偶像的话，难道你不知道吗？先知讲那些话全部都是为神的百姓讲的，而且不是在跟他们说外邦人这样做，而是告诉他们你们这样做。那也许因为今天教会本来就不会拜偶像，你如果拜偶像就不叫教会了，因为你必须离弃偶像才会被人家接纳受洗成为基督徒，所以就会觉得那些拜偶像显然都是外邦人的事。但是其实不是这样，在新约时代保罗很清楚地讲，有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连在旧约时代先知都讲过这样的话，撒母耳曾经跟扫罗王说悖逆不顺从神的罪就跟拜虚神的罪相仿，很清楚地讲。所以教会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当然有。其实不只是贪婪，当我们把别的事情放在神之上的时候，我们没有像今天我们开会的时候唱的诗歌一样，我们已经看世界如同虚无这样。这不是说我们都不要做世界上的工作，每一个人都要做传道人，当然不是啊。可是在你里面就是像这样啊，你的优先次序，你知道神是第一优先的。当我们不是这样的时候，我觉得神定规那叫拜偶像，因为他很清楚的说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神就是马门。马门只是一个例子一个代表而已，我们可以不是侍奉马门就是财力，可能侍奉别的，比如名声成就或者别的，我们也没有办法侍奉那些同时侍奉主的。那就是拜偶像。所以是像这个样子的。那我们让我们都留意我们用神的同在来定规我们怎么样跟随主，来定规神怎么样要我们做什么事，神的道路是什么。但是因为神的百姓经常会偏离这样的道路，像归回之人一样，所以需要神兴起先知来激发他们，来鼓励他们，或者来指正他们。这些先知就是在那样子的环境，那样的大环境，那样的氛围底下，却表现出跟他们不一样，跟大伙儿不一样的样式的一群人。 他们是一群先知，是一群奇特的人，你知道吧？在那个那样的时代，他们有异象啊。我喜欢我们中文，把这个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讲的异象，用这两个字来翻译。现代人都不喜欢这个翻译，用了一个新的，也放在一般的，包括企业界一样，他们用了愿景这个字眼，可能基督徒也受影响，有的时候也用这个字眼。可是我觉得我们以前的翻译圣经的人把它翻成异象，我觉得蛮好的。异象我觉得至少表达了两个意思，第一个就是奇异的景象，那本来就是神给我们一个看见，是我们原来并不是预期的，我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神想要对我们说话，想要给我们另类思想，给我们异象。异象这个异这个字，除了奇异以外，也有不同的意思，对不对？换句话说，异象也等于是不同的眼光。我觉得这就更能够说明异象的含义了。神借着先知所得着的异象，或者说所漠视的话语，神的信息，常常就是跟世人是不同的眼光、不同的想法的东西。而我们今天活在世上，我们应该常常有异象，我们应该常常有像先知的灵一样。当然这不是说你要变成一个怪怪的人，你总是跟人家想法不一样。如果你在你的环境里面常常这样，然后人家以你为怪，你可能会遇见一些不容易的事情，你来到教会就告诉大家，请大家为我祷告，因为我遇见逼迫，这个也可能有一点问题啊。那你应该用圣经里面讲到的新约圣经的主的命令来思想这些事。你是不是常常喜乐？你是不是一个凡事谢恩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为明天忧虑的人？你是不是一个不批评论断的人？你是不是一个经常心里面有安息的人？你对人有爱心，你不会总是有私己的利益，以至于可能叫别人受亏损，你讲话也不会是很尖刻的。如果你都做到这些，人家觉得你怪的话，那么有可能是因为你有另外的看见，否则那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活出基督的样子来。可是真正的先知是在他的时代，一群特别的一群人，他们有不同的眼光，因为他们注重的不是外在可见的情势，他们可以在外面的局势好像很非常的顺利的时候，他们却提到灾祸。同样的，他们也有可能在外面的情势，包括政治的局势很糟糕的时候，他们却提到很光明、很正面的事，而且告诉我们这是神大大做工的日子。因为他们不受这些外在环境的影响，他们望着的是神，他们像摩西一样，仿佛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其实我们说他们奇特，他们才不奇特嘞，他们这样才是正常的。真正神的子民，或者说真正受造的人，本来就应该是这样。我们应该看着我们的创造我们的神，看着我们的主行事，而不是依循着这世界的样子行事。你知道这在旧约时代先知是少数人，可是在新约时代完全不一样哎。因为新约时代的开头，教会的开头，神就借着先知的话说，在末后的日子，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第一个就讲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看见异象。那个被有些人应用来，以为神是要我们经常跑去跟人家说，主对我说你应该怎么样，我相信那不是那一段预言的主要的含义。因为我不觉得神喜欢 得着一大群百姓，他的教会大家都整天去跟人家说主对你怎么，主对我怎么说，我想那不是神的心意，那很奇怪对不对？那一定会混乱的，因为那不是少数人哦，因为说你们的儿女都要说预言哦。想想看，如果我们今天在这里100个人，每一个人都不舍得去跟旁边的人说主对我说什么，你应该怎么做，那不乱才怪的，对吧？而且很奇怪，为什么神是这样带领人的？我们今天都应该是神的儿女，不需要别人告诉我们神的心意，我们自己可以亲近神，可以从神得着心意。我们今天不需要乌灵图明，只有祭司才能够求问神。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得着他的指引，不是吗？所以我相信在那里面儿女要说预言的意思是我们为自己做先知，而不是为别人。也就是你应该像旧约的先知一样，常常有另类的眼光，有奇特的眼光，跟这世界的发展不一样的眼光，所以那叫做看见异象。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我相信那在于我们平常怎么样寻求神，学习以神为乐。我刚刚提到一点，新约圣经里面那些主的命令，差不多每个命令都是在教导我们以神为乐。你知道以神为乐正是我们不拜偶像的最核心价值，核心的精义，对吧？因为我们觉得神就够了，神就是一切，那才是真正不拜偶像。所以所有那些命令都是在引导我们成为一个以神为乐的人。以神为乐简单说就是我们的快乐不取决于环境怎么发展，环境怎么发生事情，对吗？环境发生的事情反而是促使我们，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去以神为乐。当神叫你要以基督的平安做主的时候，不就是这个意思吗？就是我们在环境上有可能会忽然听见一个不好的消息，可是我们望向主，以基督的平安为主，意思就是说回到那个平安里面，那就是以神为乐的意思，那是高举神在所有这些环境之上。这样我们会像大卫一样，我们经常性的，我们里面的生活就是一种瞻仰主的荣美的生活。以神为乐就是这样嘛，对不对？然后我们的求问也是在这样的光景里面让神来带领的一种状况。我们会学会安息在主甜美的同在中，另外同时我们会体察神的心意，去行神所喜悦的事。无论我们遇见的是难处难阻或者是顺利，我们都不太受这些影响。驱使我们去做这些事的是神自己，保守我们做这些事的是神的同在，而我们做这些事都在喜乐满足当中做，因为我们以神为乐。神就是我们生命的一切，无论外在环境，无论别人怎么样，神并不改变，对吗？所以我们能够以神为乐。如果你没有先学习这个，我们就有可能跟随着我们自己的天然的欲望，凡是对我们有利益的，我们就很容易跟人家说我听见主的声音，要我怎么样。比方当他遇见一个喜欢的女孩的时候，他无论读圣经、读灵修书籍，甚至听到 都会读到听到印证他应该跟这个女孩子来往的讯息。哎，我多年来不时的就遇见这样的人，可他们一转身面对另外一些事的时候，他们就说我总是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不知道神怎么带领。我一直想要我们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变成你的习性，所以我们不厌其烦的，我讲的意思是说不怕你觉得厌烦的，经常经常讲，其实我刚刚已经讲的话，就是那些已经写在圣经上的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才是我们应该一直专注去实行的、去遵行的，而不要整天想着神要对我说什么特别的话，让我知道我应该跟谁结婚，应该去哪里工作，应该做什么，还有这个世界的局势应该怎么样，我是不是应该买股票，我是应该买黄金，我要买房地产，我要怎么样理财等等，神要怎么样带领我，神会这样，神会带领你这些事的，可是那不是我们专注的事情。我们先学习这样遵行神的命令，以神为乐，常常那些其他我们关心的事常常会自然的浮现在我们里面，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讲这个不是在讲神话故事，是讲很实际的，这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生活。因为主自己用一段话来讲这一件事，他说你们先求神的果和他的义，这其他的一切，你所关心的生活上的需要各方面的一切都会加给你们，对吧？这是主的原则。如果你能够这样的人总是会常常有跟你身边的人、周遭的人、是一般的世人有不同的看见、不同的眼光、智商，那就是先知的灵，是新约时代我们都可以被圣灵充满的核心意义之一。这些归回的人他们遇见的就是这样，而先知给他们讲的信息，我们刚读的第一章，你几乎可以说核心信息就是在这里，就是多年以后我们的主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马太福音6:33的话，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在那个前面主讲到这一些东西，就是你们关心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有这些生活上的各样的事情，我想你可以加上别的，我的婚姻、家庭、我的职场上的、我的学业，许多的事都是像这样。这不是说你只要整天来到教会好好的聚会，多参加聚会，多服侍主，然后你不用读书自然就会功课好，你不用做什么事情职场上就会很顺利，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因为所有这些都焦点都不在我们做什么事，而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本来就应该做那些我们的职责，学生有学生的职责，在职场上的人有他们的职责，你在家庭里面你的身份，无论丈夫、妻子、父母、孩子，都各自有自己的职责。可是我们在做这一切事的时候，我们的心总是想要神的旨意能够成全。在这样的心态里面，主说你所需要的、你所关心的，神都会为你成全。先知给他们讲的话就差不多这个意思。当他们因为外在的环境选择了说现在不是建殿的时机，先知告诉他们不是这样，你们先关心这件事。而这件事其实他们不需要先知告诉他们，这是更早以前的先知，也就是他们已经拥有的圣经就说的话。因为他们正在经验多年来 实上是从摩西开始就预言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天你们被掳到外邦去，如果你们专心的寻求神，神就会让你们归回。你知道摩西就开始预言这一件事了，在生命记三十章里面，然后再加上以赛亚这些人的预言，到了以赛亚书，他就更明确的预言这些归回的人要做什么事呢？要重建圣城，重建圣殿。所以这是圣经里面的话，你不需要特别有某一位先知来说预言才知道的。所以那些归回的应该知道，那就是神的旨意。在这种情况底下，他们应该是神真的有禁止他们才不做的，否则他不需要等到神要他们做才做，因为那本来就是神要他们做的事。你懂那意思吗？哈该的意思就是像这样。所以他们不应该说这不是建殿的时机，除非他们真的从神得到很明确的带领，说现在暂停建造。可是他们并没有，他们是让环境的拦阻来说话，而不是让神说话。你知道这是我们生命的核心，你可以说我们的人生观，我们甚至我们的宇宙观，其实那是我们的神学观。我自己许多年前初认识主的时候，从很起头好像主就给了我一套全新的人生观、价值观，甚至宇宙观。那个时候我不会这样想，那个时候不会想这些事情，可是真的整个人就是变成这样。我想那个时候我的这些人生观、价值观跟宇宙观也还没有非常具体的在我悟性上了解呈现出来，可是很自然我们整个人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很自然开始把神的旨意摆在首位，我们想的是怎么样能够让神的旨意成全，所以我们会留意在圣经里面写的神的旨意。你知道在那个之前，我们所有想要什么事情成全，其实都是世界给的，对吗？你应该怎么读书，你应该怎么用功，你应该怎么工作，你应该做什么，然后会怎么样。可是那一刻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扭转，我希望我们得救的时候都这样。如果你得救的时候不够这样，也许你应该跟神祷告，把我带向这样，那才是更完全的得救的样式。当我们把神的旨意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你知道吗？同时你就会把别人的需要摆在面前。这个其实在我个人身上发生在我十八岁那一年，我遇见主的时候，从那以后，我生命里面每一天都有很多时间会想着这一件事，就是我这样做怎么样让别人得到祝福。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是怎么样的过程，我不知道。可是我们真的变成像这样的人，因为那本来就是神的旨意。神的眼神的心常常在他所造的人身上，所以如果你以神的旨意为首位为优先，你也很自然会是以别人的需要会摆在你的面前，使别人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如同讨神喜悦就是我的快乐一样。我可以给你做见证，数十年来的经验给你做见证，我们这样的人就会成为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因为我们的快乐不太受环境的变迁的影响，我们是以神为乐的人。就是在这个背景底下，哈该书 下一次我们要多一点提到，在第二章里面就提到神正在震动万国，震动天地。也许我们应该读几句第二章里面的话。哈该书第二章第六节到第九节，来，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过不多时，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与旱地，我必震动万国，万国的珍宝必都运来。我就是这殿满了荣耀，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万军之耶和华说：银子是我的，金子也是我的，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在这地方我必赐平安。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先知把他们在环境当中遇见的各样的事，包括特别包括不顺利、冲击、仇敌的攻击等等，他把它总归为那是神在震动天地、震动万国。而神震动万国的目的是什么呢？不是要带来地震的灾害，是要让万国的珍宝显出来。万国的珍宝在这里小字说也可以译成万国所羡慕的，所以这一个词可以有两种解释，我觉得两种解释都很棒。万国所羡慕的是指着那一位弥赛亚要来到，万国的珍宝要运来是指着神将要得着一批人，那些人光耀如黄金，宝贵如银子，那不是指的世上的财富，而是他们的性情、他们的生命将要是这样，也就是一群结出圣灵的果子来的人，他们因着这些环境的冲击促使他们变成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我们就是在这些环境里面，我们继续的遵行神的命令，那就是神的机会把我们炼净，使我们成为有结出圣灵果子的人，使我们可以像耶稣。神想要得着这个，他正在震动万国。他说：我必再一次震动天地、万国、沧海、旱地，所有这些。有一些学者认为这里的我必再一次，也许也包括一个意思，就是我会一再的做这一件事。因为事实上这正是神在历史历代的作为，所以我们读到这个不要只眼光立刻就看到那些有一些先知们要给你预言的最末后的日子会发生什么事，像那样子你不要只想到那些，因为就发生在我们的时代，如同发生在过去的时代一样，所有这些环境的变迁冲击都为着这个目的，神掌管一切，他一切的作为也是为了这个目的，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将要得着这样万国的珍宝，但愿我们都在里面有份，好吗？
我们唱颂赞诗选391首，颂赞诗选391首，借我表扬。